这个地方很漂亮啊，啊，你们大家都是来看海的吧？不是看台长的。哎呀，很开心跟大家在一起啊。那个，这个行云流水，人间情。悉听佛音去凡情，一朝开悟世间情，唯有佛情胜友情。感恩啊，我们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我们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各位嘉宾、各位法师，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好。这个再一次来到新西兰和我们的佛友见面，台长感到非常的高兴。中华文化是我们的底蕴，佛教精髓是我们走出人间迷惑的明灯。多少人在迷茫的世界当中找不到方向，犹如精神颓废般的每天在伤害着自己，每天呢在烦恼的世界当中逃不出五欲六尘的染浊。能今生闻到佛法，是我们累世功德的啊积累。佛法是今世回家的钥匙，能珍惜我们就会拥有，能知足我们就能快乐。把握好每个人自身的命运，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完成无限的救度众生的弘法大业。目前全世界约有4亿人患有忧郁症。新西兰卫生部最新统计，11.8%的新西兰青少年正遭受着心理困扰的折磨，人数高达8万。当前在新西兰每10名就有一人在寻求心理健康的辅导。新西兰每周至少有11个人自杀，而青少年自杀率在全球居首位。所以年轻人特别冲动啊，一想不通可能就会自寻短见。所以在现代社会当中，物质的富足并不能弥补啊人们的心灵的空虚。心理健康问题直接影响着人类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所以我们要通过学习佛法的智慧，把自己的心进入和谐安宁的境界。明心见性啊，你就能成佛，从而实现身心健康，将中华文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不仅利益于自身，而且也惠及社会，泽备后世啊。在很多年前，澳洲有一个小镇上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这个抢劫犯不但没有抢到钱，却被保安呢困在了银行里。他突然之间抓住一个5岁的小男孩，然后要求警方准备50万美金和1辆车，否则他就开枪把这个小孩子杀死。谈判专家尼尔森赶到了，谈判没有结果，他只好尽量拖延时间，让狙击手各就各位。眼看 绑匪就要撕票了，这个狙击手扣动扳机，这个绑匪应声倒下，小男孩顿时溅了一身的血，吓得嚎啕大哭。尼尔森赶紧抱起小男孩。这个时候，外面的记者蜂拥而至，却听着尼尔森高喊一声：“演习到此结束。”小男孩这才慢慢的止住了哭泣，问妈妈：“妈妈，叔叔说演习是不是真的？”妈妈含着眼泪说：“是的，是演习。”一边的警察也上来安慰小男孩，说他表现得非常好，应该获奖等等。第二天，镇上的媒体全部失声，也就是说，全部都没有报道对抢劫案的事情。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地选择了保护小男孩幼小的心灵。多年之后，一个中年人找到了尼尔森，提起这件事情，问他：“当初你怎么会喊出这一句话的？”尼尔森笑着说：“哦，枪响的时候，我在想，这孩子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这件事情留下的心理阴影。但当我走进他的瞬间，我突然灵机一动，让我说出了演习结束的这句话。”这时候来的这位青年人紧紧拥抱着这个老尼尔森，半天才开口说：“我整整被蒙蔽了30年，前不久妈妈才告诉我真相。谢谢，谢谢尼尔森叔叔，是你让我拥有了一个健康的人生。”尼尔森眨了眨眼，笑着说：“你不用谢我，如果要谢，你就谢谢你们镇上还有所有的传媒叔叔们。大家要记住，一个人的心灵是多么的重要。如果你的小时候，你的年轻的时候曾经受过伤害，他会进入你的80天中，永远可能都不会被抹去。所以我们现在做人学佛，不能让自己的身和心受到任何的伤害。我们要干净，我们不能让自己已经痛苦的心灵再增加更多的人间的烦恼。我们不能再做错事情。所以劝恶从善，不辜负菩萨的一片苦心，修心向善，不辜负人生的一生苦心，度众行善，不辜负慧命一世改变命运。记住台长告诉大家的话：真修者获益，善修者获安，不修者获报啊。所以我们做人要懂得法律，学佛要懂得天律，我们救度众生，超度亡人要懂得地律。生活的不顺利，身体上生恶病，都因为两个字，那就是业障。我们人因为业障而到这个世间，就是来还清前世的业障。一个人想改变自己，必须懂得什么叫业障。所以珍惜人生，好好的改变自己，好好的将自己的心修得越来越善良，还清账目，无牵无挂。 人的报复心理是因为没有学佛，人的嗔恨心理因为是我执所带，会让自己做出很多愚痴的事情。就是在最近不久，在美国啊，一名费城的86岁的老奶奶，因为觉得银行少给了她400美元而持枪抢银行。86岁，最后警察出动，指控他抢劫、威胁、恐怖啊等相关罪行。这个是真的事情，就是最近这个老妈妈叫 Emily， 86岁。事发当天下午，这位抢劫犯推着助步车，大家知道什么叫助步车吗？就是走不动路啊，一手拿枪，一手推着助步车到了这间银行。老奶奶举起左轮手枪，因为在美国持枪是合法的，向银行工作人员指着说，给我400块，话都讲不清楚。还没走出大门，警察已经把他抓住了。随后老奶奶的家人就赶到，并说着试着说服银行员工，希望银行员工原谅，啊，不要起诉了。但是呢，银行员工呢不让，啊，说啊，我们不愿意赢，啊，这个原谅他。银行工作人员还说，不管他是86岁还是26岁，持枪抢银行总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老奶奶想要抢银行，是因为前一天就是到这家银行取钱的时候，银行他觉得少给了他400块。后来警察来证实，虽然老奶奶这个包里边有子弹，但是他那把枪膛都没上，子弹也没放。结果老奶奶现在自己担保被释放了，啊，这个事情就是告诉大家，一个人恨，不要说3岁的孩子都会有恨，连86岁马上就要进棺材的老妈妈都会抢劫银行啊。所以这个世界上，一个人要达到心灵的境界干净，你就不会迷茫。你说我们现在学佛人天天脑子很清楚，我们不会做违法的事情，对不对啊？你们学了佛之后连红灯都不敢闯了，过去很多人还闯红灯的，对不对啊？过去很多人骂人，现在你们不敢骂了，为什么？说护法神听见了，菩萨听见了，我正在求的那件好事可能就没了，所以吓得了，忍耐，我要忍耐。所以一个人心要清净，他就不会受到外界的诱惑，不会迷茫。所以我们人为什么会杂念纷飞？因为杂事纷飞呀。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必须做到，而且不要被外境所干扰啊。慧能禅师有一天，他看见弟子终日在打坐，他就问道：“啊，你们为什么整天打坐呢？”弟子回答：“师父啊，你不是教我们参禅吗？我们参禅呢。”慧能禅师说：“哦，参禅跟打坐不是一回事。师父，你不是经常教导我们要守住容易迷失的清，清静的观察一切，坐禅不可以躺卧吗？”慧能禅师说：“终日打坐不是禅，而是在折磨自己的身体， 弟子更糊涂了。慧能禅师接着说，禅定不是要整个人像木头像石头一样的坐着，而是要使你的身和心达到一种极度宁静和极度清明的状态，离开外界一切物象，那才是禅。如果你的内心不安宁，还是继续散乱，你就不能达到定。所以要懂得离开一切相是禅，内心不散乱那是定，这就叫禅定啊。而我们现在很多人整天执着人间的事情，哎呀我要买个大房子啊，哎呀我要换个好工作呀，哎呀我要有更多的财运呐、还有很多人，哎呀我要中到六合彩啊，对不对啊，台长恭喜他六十吉祥吧。所以告诉你们，一有欲望人就会迷失方向，一有一个人没有欲望，你就不会被迷惑，迷惑颠倒，你就不会活得愚昧迷失了。所以弟子这个时候躬身问禅师说，怎么样才能去除妄念不被世间迷惑呢？慧能禅师说道，思量人间的善事，心就是天堂；思量人间的邪恶，你的心就化为地狱。心生恶毒，人就沦为畜生；心生慈悲，处处是菩萨；心生智慧，无处不是乐土。心里愚痴，那你当然处处都是你的苦海啦。学佛不能只学不做，念佛不能只念不做，懂佛理不能只懂不做。所以修就是行，所以要修心修行，就是要把自己的行为佛法化。曾经有一个通用公司的大老板给大家讲管理课，讲了很长时间，其他公司的有的管理人员说，啊，老董事长，您所讲的这些我们都懂啊。这个董事长说，你们跟我不一样的在于你们都懂，而我是懂了去行了我才会成功啊。中国几千年来，我们的祖上先贤一直在强调行的重要性。荀子有云，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就是你今天不闻不听到别人讲你还是要听到人家讲更好。你今天听了人家讲了，你自己亲自去看一看是不是这样。你看到了你要懂得，因为很多人说看不一定懂，所以很多人说我看不懂。你们现在很多年轻人说看不懂，你们看到了对不对啊？不懂。知之，知道了不如行之，如果你知道它是好的不好的，你还不如自己去做呢。所以在知止语类里边，在有朱熹的类似观点这位大文学家哲学家他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也就是行比你知道更重要啊。 所以孔子家语曾经说，知而非为，莫如悟之啊。言下之意就是告诉我们，你知道了你还不去做，你还不如不知道。我们今天学到了佛法了，我们还不去好好的做菩萨，去度人，去改变自己，你还不如不学佛。所以知道到做到就是一个付诸行动。我们人要克服种种的困难，从知道到做到啊，一定要克服自己的懒惰。所以空谈佛法没有用，那会耽误自己误人误事。所以空谈所有的事情都会使你失误。所以我们对学佛人来讲要行之，所以要懂佛理，更要行佛道。所以能够行佛道的人，就是在佛理的基础上更上一层了。这个我这次曾经在欧洲讲过一句话，我在法国大法会，万人大法会上我讲过一句话，说人的潜力可以激发的。很多人说我很笨，有的人说我很懒，我没有那个能力来做。实际上人的精力和体力都可以激发的比如说有的人你给他50斤的砖头他拎不动的，但你要是给他100斤的钱币，他肯定拎起来就跑了。我们要用人最善良的本性来感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物，让自己发起充满，用菩萨心去对待一切事物和人，你得到的全部都是菩萨的回报。所以解脱实际上称作为一定范围当中一定程度的放下，你放下多少你就会解脱多少。很多人就是到新西兰，很多人没来过，对不对啊？你说我今天家里放下几天，我去弘法，我去助缘，师父你来了，你就放下了，你就得到了新西兰佛友给你们做的很好的这个食物，看到新西兰这么漂亮的港湾，不是得了吗？所以放下多少你能得到多少，而且还能得到功德。所以希望大家要学会放下，放多少得多少，等到你完全放下了，你就得到了天界的境界了。所以要调节人生苦短，心理调节很重要。要修一体双慧，一体双慧就是命慧和身慧生命要有智慧，身体也要有智慧很多人身体没有智慧就生各种各样的病了。身体要动这就是你的智慧对不对啊？心灵要想得通，所以没有经过思考做的动作就叫没有生慧。你们想一想，今天一个女孩子，如果你今天没有经过思维而做出来很多的愚昧的动作，就给人家笑了，对不对？做事情没有产生思维力和理解力，那你就没有命慧。所以一体双慧，我们人要经常看到自己的心和自己的肉体。很多人就看见自己这么胖，他没看见是因为你的心。为什么呢？你的心整天懒惰好吃，那你就会胖。如果你控制好能够自己的心，不让它懒惰少吃，知道这个会胖的，那你很快的人就会瘦下去。所以要懂得观身 就是观自己的身体，还有观自己的行为。反观自身，就是要反过来看一看自己的身体，你才不会在人间真正的受苦。所以很多人受苦就是不会看自己。有一匹千里马等待着伯乐来发现他，有一个商人来了，就跟他讲：千里马，你愿意跟我走吗？我带你去走遍名山大川。马摇摇头，我是千里马，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商人驮运货物呢？士兵来了，你愿意跟我走吗？我带你去驰骋疆场。马摇摇头，我是千里马，我怎么可能为一个普通的士兵效力呢？猎人来了，跟马说，你愿意跟我走吗？我带你去适应野外生存的恶劣环境。马摇摇头，我是千里马，我怎么可能去当猎人的苦力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匹马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机会。有一天，钦差大臣奉命来民间寻找千里马。千里马找到钦差大臣说，哦，我就是你要找的千里马。钦差大臣问，哦，那你熟悉我们国家的路线吗？马摇了摇头。钦差大臣，那你上过战场，有作战经验吗？马又摇了摇头。钦差大臣问，那你擅长野外生存吗？马又摇了摇头。钦差大臣说，那我要你有什么用呢？马说，我能日行千里，夜行八百。钦差大臣说，好，你走一段路让我看看。由于太长时间的养尊处优，千里马用力地向前跑，没跑了几步，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老了，不行了。钦差大臣跟他说再见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所有做的每一件看起来很平凡的事情，实际上都是为我们的未来积累能量。今天你经历的每一件不开心的事情，被人家拒绝，或者很难过，被人家诽谤等等，都是为你的未来打好基础。不要等到老了跑不动的时候再来后悔。所以学佛也是这样，我们任何一个积功累德的机会，我们都要好好的把握住。就算我今天被人家骂了，渡人没渡到，但是这是你的积功和累德。实际上修行就是跟无常在赛跑，只有在无常和我们人的生命结束来临之前，把自己修好了，我们才能到达四圣道，我们才能到达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修心就是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修心就是纠正自己错误的心灵。台长告诉你们，现在这个社会，学历不代表你有能力，文凭不代表你有文化，过去的辉煌都已成为我们的历史和回忆。所以昨天怎么样对我们来讲已经不重要，关键是今天你做什么，你还能做什么，还有明天怎么样。能修现在就是防患于未然，能够知道这个道理的人就已经是人间的圣者了。 这个有一个看图腾啊，这个看出他左脚不好，血脉不好，这个他那个地方的骨头啊现在有点凸出来，台长说他是以前吃活的这个报应啊。下面就给大家放这段录音，请大家听一下，谢谢。
啊，台长，我想问一下啊，1968年的猴，问我的脚，
左脚不好，
左脚，
对，
准，
你要当心啊，血脉不和，过敏，
okay.
过敏
啊
啊
，OK， 听得懂，
皮肤跟关节都有问题，
对，起来那边有开过刀了。
就是、
那个左脚那边，对，
哦、
你说了那边
啊、就是这个地方凸出来的、
啊，
那个骨头现在还是凸出来一点，嗯，
对，
嗯，你自己要好自为之了，这个已经给你过去吃活的东西的报应了，
对，现在已经不是、
啊、
已经吃素了两年了，
啊，两年了不够的，吃了多少年荤
啊，
几十年荤，
对，
吃了两年了。了得了不啦？
对，
你告诉我。
嗯，对不起，
啊、
对不起，我忏悔。啊，太好，这个还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
左脚你还要念400张，往生咒每天49遍。
OK， 好了，谢谢你，刚刚谢谢你，太好，谢谢。
谢谢。嗯，我们除了知道物质世界，还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精神世界。人要吃两种粮食，一个吃粮食是为了身体，还有一种叫精神粮食。我们很多人吃了身体很好，有身体上吃了粮食之后呢，身体长得很好，但是很多人就是精神空虚，很多人忧郁症，就是没有精神粮食。台长就是送精神粮食的车夫来了，所以要学会放弃，抛开名利啊！所以我经常啊跟他们讲，现在会长多得不得了，在我们澳大利亚，哦哟，谁都是会长，爸爸是会长，妈妈是副会长，女儿是秘书长，掉一片叶子下来也能砸到3个会长。所以台长告诉大家，名利都要放弃，真正的精神上的自由，只有精神的自由才是永久的，才是最高境界。所以你们想想看，你们开心的时候谁能主导你们，你们想得通，法喜充满的时候，是不是精神非常的自由啊？你们开心吗？好啦，做人要知足，知足被佛认为这是最优秀的理念，所以最优秀就是最高的智慧。在东汉的时候，有一个叫程十的人，他是饱学之士。大家知道什么叫饱学之士啊？就是学问很高，像吃饭也很饱，叫饱学之士。你们都是饱佛之士。我话还没讲完呢，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人呢、啊、这个饱学之士品行端正，道德高尚，远乡近邻的人都非常的尊敬他。这个程十不仅自己自觉自律，对儿孙的要求相当的严格，常常抓住各种场合和机会教育那些孩子们。有一年洪水泛滥，淹没了大片的村庄和良田，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到处逃荒。这个时候呢，盗贼四处横行，天下很不太平，做强盗。有一天夜里，有个小偷偷偷的溜进了他的家里，这个小偷刚准备动手偷东西，突然听见咳咳 不好，有人来了，一看没地方躲呀，马上躲到啊，急中生智，顺着屋内的柱子爬到了一个大的梁上面，伏下身子，大气也不敢喘。诚实提着灯啊，过去呢这种的油灯啊，提着灯从屋里出来拿点东西，偶然间一抬头看见了，哎，梁上怎么有一件衣服挂上来了，他知道家里进了贼了。过去的家很大，他一点不惊慌，他也不赶紧叫抓小偷啊，不讲，从容不迫的，孩子们大家都到啊客厅来啊，把晚辈们全部叫来了，将他们召集到外屋，十分严肃地说，孩子们，品德高尚是我们为人的根本，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对自己都要高标准严要求，不能够因为自己任何的借口而放纵自己走上邪路。有些坏人他并不是一出娘胎就是天生的坏人，而是因为他不能够严格的要求自己，慢慢的养成了不好的恶习，后来想改也改不了，才会沦为了坏人。打个比方，我们家梁上有一位君子，可能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可不能因为一时的贫穷而丢掉我们自己的志气，自甘堕落呀。听了诚实的一番教诲，梁上的小偷一惊啊，哎呀，我已经被发现了。同时他又为这个诚实的话所感动，他不但没有叫喊抓自己，反而耐心地教育自己。这时候小偷羞愧难当，轰隆咚地从梁上爬下来，磕头请罪说，老人家，您说的太好了，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干这种勾当了，请你宽恕我吧。诚实和蔼地回答说，看你这样子也不像个坏人，可能被穷所逼的吧，以后要好好的反省还来得及。来人呐，赠给这个人几匹白绢。小偷感激涕零，千恩万谢走了。从这以后，这个故事流传得很广，这一带几乎很少有偷盗之类的事情。这就是梁上君子成语的由来。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避免不了会出现很多我们所不能容忍的事情和人，但是对事情要分析每一个事物的本质，要学会同情别人，原谅别人，多点慈悲，对待别人的错误要学会包容啊。我们现在很多人连家里自己跟着你吃苦受难的几十年的妻子或者先生都不能原谅，你怎么样能够包容众生呢？所以为人要处事豁达开朗，要学会成全众生，就是成全自己呀。宽恕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凡事斤斤计较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无法宽恕别人，最吃亏的就是你自己，因为你无法快乐。以恨对恨，恨永远存在；以爱对恨，恨自然消失。为宽可以容人，所以叫宽容；为厚可以载物，那叫厚载。有容乃大，不容无物。 当你将心中的忧郁一一解开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世界原来没什么可怕，没什么烦恼，因为你的心菩萨的光芒照进你的五蕴皆空，给你带来的是心中的一片安详、平和和宁静啊。台长告诉大家，人生有八种美啊，可以说美德吧。人性之美在于善，人性的美在于善，社会之美在于公啊，就是公，家庭之美在于和，朋友之美在于诚，男人之美在于度，也就是说男人的美丽是有很高的度量，很多男人没有度量，人家不会认为你很美。女人在之美在于容，就是宽容，一个女人总是没关系啦，包容人家了，哎呀很美，长得再难看人家说你很美，长得再难看人家说你是芝麻香蕉，外表不好看里边甜得很啊。还有两个美，老人之美在于纯，要纯洁，小孩之美在于真。有一个弟子，他问他的师父，师父我想练练拳术，师父可师兄认为我应该练棍术，而师弟建议我练剑术，师父啊你看我到底该练什么呢？方正大师笑了笑，没有回答徒弟的话，而是跟他讲了一个故事啊，来坐下来我跟你说个故事。从前呐，有个村庄住着一个农夫，农夫呢有一匹毛驴，有一天他把土豆装在驴的背上到集市上去卖，做完买卖他高兴高高兴兴的牵着毛驴回家，嘴里呢还哼着小曲儿。路上碰见一个人，那个人说，哎呦你怎么这么笨的啦，有驴不骑偏要自己辛苦的走路。农夫想了想，很有道理啊，有驴子为什么不骑呀、啊？就骑着毛驴回家了，而且觉得很舒服。不久他碰到一个人，那个人说，你真不像话了，毛驴每天为你辛苦劳累，你竟然还要骑着它，让它得不到休息。农夫一拍脑袋，哎呀是啊，我真没良心。他跳下驴来，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好了，不骑也不对，骑也不对，怎么办呢？扛着毛驴回家了。他就是扛着毛驴又碰见一个人，对他说，哎呦这个大傻瓜哟，毛驴不骑扛着。农夫一气之下把毛驴扔下山崖去了，看见的人都说，真残忍，好端端的一头毛驴被他弄死了。这个农夫从来没有受过人家讲这么多的话，他气得哇哇大叫，我死了总不会有人再说什么了吧，砰自己也跳下去了。可是人们依旧在说他，哎呦这个家伙不可救药啊，跟毛驴一样笨啊，连自己都敢扔下去啊。最后方正大师对这个徒弟说，这个故事怎么样啊？就问他，很荒唐吧，可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正思维，没有智慧，就会成为这样的农夫啊。所以这个人因为依赖别人的意见，结果把自己的生命也扔下了悬崖。 我们学佛人绝不能把决定自己生命的慧命交给别人，我们要让自己的内心本性佛性要来指导我们的生活，这就叫生活佛法化。你们看看你们学佛是不是这样，很多人过去跟夫妻吵架，吵完了跑到邻居家去说我的老公怎么不好，去跟朋友讲哎呀我的老婆怎么不好，就是讲来讲去，人家怎么讲回来怎么做，最后夫妻都没做了，就是这么讲掉的。你们想一想，你们有很多人就是这样，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离婚就是因为听别人讲的太多，没有主见呐。你的老公好不好，你的老婆好不好，哎，你比别人清楚啊，你为什么去问别人呢？哎，你学佛念经之后灵不灵，感应有没有，你比别人清楚，你为什么问别人，我还能学下去吗？所以啊，自己的人生由自己来决定，在生活中坚定用自己的慧根，才能发现自己的智慧，千万不要被别人的意见牵着鼻子走，所以你到最后一事无成啊！好好的掌握好自己的正能量正智慧，好好的跟着菩萨好好的走啊！人生难得今已得呀，佛法难闻今已闻啊。那个一位老同修亲自给台长报喜，他终于如愿抱到孙子了。他说孩子的怀上出生和台长讲的一模一样吻合，现在小宝宝生下来很健康，老同修法喜充满。大家听一下录音。
师傅，我们这边有个老同修啊，他也是在菩萨还有师傅的加持下，刚刚那个就是生了孙子，要给您报报喜，上次也给您送过喜饼，这次要亲自给您分享一下，感恩你，他要
啊，
听他说一下啊，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
师傅啊，你好，
你好，
感恩师傅。
哎，
师傅、啊、在你的那个加持下，我终于如愿了，抱到孙子了。
啊，
我谢谢你啊！
啊，应该的，应该的，菩萨保佑你们。最近有一个人也是的，他们都不讲的，碰到我的时候讲了，啊，见到我的时候说，哎呀，卢台长，上次，哎呀，我们一直在求啊求啊，结果念了两个月不到，我的那个媳妇生孩子了，也是的，这次是跟个别跟我见面见到时候讲的，嗯，
是的，他那个出生。怀孕跟你所说的预测的时间都是相当吻合的，小宝宝生下来很健康，太感恩你了。
好好努力，菩萨一直在保佑我们，只是看我们自己不好好求菩萨。好，嗯，好，谢谢，谢谢。 你说这个世界上傻的人有没有？你说有没有？多不多？啊，65岁了还这么傻，你知道什么傻吗？啊，哎，去看动物园，啊，看动物园，你知道吗？他拿张钱逗老虎，他以为老虎啊会爪子拿个钱，啊，或者嘴巴把钱吃过来，啊，然后还给他。你知道他最后老虎啊冲上前一口咬住他的整个右手，把他手全部咬掉。你想想看有没有这种傻人？你说的还你65岁了，你说你们跟我学佛到今天你们会做这种事情吗？会啊，要不要讲的响一点的呀？不会，我听到你说会，对不对啊？你说傻不傻？ 还有一个呢，对不对啊？拍档俄罗斯的人，现在很多人真的傻傻，为了一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我都不大懂了。你们拿个手机叫自拍是吧？自拍然后发给人家叫什么？这是微信啊，啊，啊，听没听懂？就自己拍好之后，把它发给人朋友，啊，拿了个手榴弹。对方给他个回音，你当心一点，还没讲完了，砰，炸死了。你看看看，真的，11月28号。你看看，你说人真的，你看台长刚刚离开悉尼，昨天晚上，一个大的巴士，砰爆炸，火势猛烈，窜到2米高。公交汽车的司机吓得半死，赶紧拔腿就跑，还好公共汽车上没有客人。火烧的2米，大家都以为是恐怖袭击呢，不是，公交车上有个位置你们不要去坐，就是上门边上不是有一块地方可以放东西吗，就这个地方着火了，爆炸了，所以悉尼还没有恐怖袭击，问题不大啊。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要记住，12月25号有个新加坡的男的，一边呢他太太正好要去出去，然后呢啊太太跟他说叫他把帮孩子喂喂奶奶瓶，他一手拿个手机在玩游戏，一手拿个奶瓶就喂孩子，最后把孩子喂死掉了，窒息了，在新加坡判6个月监禁。你们想一想了，人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啊？所以告诉你们了，要想通一点的。还有一个男子呢，英国的呢，他是名癌症患者啊，但是呢，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被诊断了癌症之后呢，他呢后来癌症呢查出来没有了，哎呀，他为了庆祝喝酒喝得太多了，结果开车从悬崖上摔下去死掉了，比癌症死了还快。现在知道了吗？人不要冲昏头脑。所以你看我们学佛的人不一样，我们很稳的，你看你们坐在这里干干净净开开心心，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对不对呀？坐在这里不动的人就是罗汉相啊，啊，你们是罗汉菩萨，对不对啊？有一个守财奴用自己的全部家当换了一块金子，把它埋在墙脚下的一个洞里，他呢每天呢总要到这里来看一看，因为他们过去啊隔壁邻居都看得见，他每一天呢总看这个地方啊，到了这里看一看，结果呢引起了别人的注意，结果有一天呢人家发现他的秘密了，趁他不备把他那块金子偷走了。哎呀，嚎啕大哭啊，我的金子啊，乱叫。结果明信大师见他如此难过，就安慰他说，金子埋在那里不用，和石头没有什么分别，这样吧，你再埋一块石头在那里，就把它当成金子不就行了吗？我们人总是在失去之后才觉得拥有的可贵，很多人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不觉得孩子能帮到你啊，等到一旦孩子离开了觉得哎呀很可惜，很多人夫妻在一起的时候没有相互照顾，没有相互觉得自己的太太在家里做这么多事情，一旦妻子离开了才知道我自己是多么的痛苦。所以就像一个人的项链一样，天天挂在脖子上，他开始的时候每天要看，很珍惜，在等到一年两年挂了之后，他天天没感觉了，有一天掉了，他觉得哎呀，我当年买了好几千呢，这也很可惜的。所以台长就是告诉你们， 我们人要在乎别人的感觉，我们人的毛病就是不在乎别人的感觉，就知道自己的感觉。要知道任何东西都是得来不易的，钱财一旦失去了，我们还能再赚啊。但是如果你的慧命和你的最亲爱的人或者你的重要的朋友失去了，可能你不能再次拥有。所以学佛人要学会珍惜啊，如果珍惜，你就会懂得怎么样来爱护他人，爱护自己的慧命。我们今天学佛了，要珍惜佛法，因为一旦我们失去了佛法，我们可能再也找不到佛法了。这个有一个人乘船渡河，这是过去古时候，这种船们都是小木舟，一个小很小的木船。有一艘空的小船呢，从上游呢冲过来，船上没有人，就是脾气再坏的人他也不会生气的，因为船上没人嘛。等到空船快要撞到他的时候，他也就是轻轻的用手把空船推开而已，他不会发脾气。如果对面来了一艘船，上面有一个人，乘船渡河的人会立即冲着这艘船会叫，快闪开，你的船会撞上来的，喊一次喊两次喊三次。如果这个人都没有反应，脾气再好的人他也会发怒。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为什么前面人不发怒，为什么一看见有人了他就发怒呢？因为一个是没有我相在里边的，所以没有我你跟谁去发怒？一个船上啊，因为有人在上面，你看到的人，你心中有我相了，有执着了，有众生相了，有受者相了，所以你才会发怒，才会伤害自己。所以如果我们眼中没有啊这个烦恼，你就必须无我相啊，心要空，意要明，这样你怎么会被别人伤害呢？我可能讲这个讲的深了一点，但是《金刚经》上就是这么说，就是告诉我们把一切要看空。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会失去，明天我们所失去的我们还会再拥有，但是就算你拥有了失去了，最后还是归空，所以就是什么都没有。来的时候我昨天晚上刚讲，来的时候空空如也，走的时候不会让你带走人间一样东西，只有一样东西可以带走，就是你的精神和灵魂。所以好好把握住自己，修修你们的精神，修修你们的灵魂吧。那个啊，这个楚王当年的楚王准备聘叫程子宗为宰相，叫程子宗。这个子宗呢就对妻子说了，他很开心啊，夫人啊，这个鄙人今天就开始要当上宰相了，明天出门的时候啊，哎呀，车马都会来接我，连绵不断，吃饭的时候美味佳肴那就更不得了了。妻子说，妻子非常贤惠，很懂道理，妻子说，车马成群使你感到舒服的只不过是你所立足的那一点地方，满桌佳肴使你感到高兴的只不过一盆菜。子宗听了妻子的话 觉得非常的羞愧。过了一段时间，他辞去了相位，到自己的农场啊，去种菜为生的田园生活，过了平安的一生。有一个能点石成金的神仙，想找一个不贪财的人要度他成仙。所以台长告诉你们，菩萨下来度菩萨，佛下来把你度成佛，神仙下来把你度成仙啊！如果鬼上来把你度成鬼，听得懂了吗？鬼上你身，他就跟你说鬼很好啊，很自由啊，你看我们要趴在你的身上，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所以为什么要替死鬼啊？就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仙下来，他想把他度成神仙。他看到一个人，神仙呢想度他，把手一指，唰，点石成金，一块金子来了，送给他。我不要。哟，神仙呢以为他嫌少，又手指一块大石头，变成个大金子，一块大金送给他。他还是摇头，神仙，这个人毫无贪财之心啊！啊，我必须度他成仙。刚刚想度他，没想到那个人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老神仙你点石成金的那个手指给我。”这个人自然什么都得不到。人生最忌讳的一个事情就是贪呐、啊，对不对啊？贪得无厌，很多女孩子本来有一个男朋友很好的，哎呀，突然之间，哎呀，这个人这比他还好啊，就跟他好了，被这个人甩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上次说了一个笑话，现代笑话，就是一个女孩子说，我想找一个又有钱的，又能够爱我照顾我的人，还想要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结果对方那个人就跟他讲了，那你必须要结三次婚。你说一个人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多的优点呢？有钱的人不一定爱你啊，爱你的人不一定有钱呐、啊，对不对啊？有钱的人不一定好看呐、啊，好看的人不一定有钱呐、啊。你想三个都要，那么你结三次婚了，又鼓掌了。你们大概过去都想过，所以人贪得无厌，就会陷入无止境的追求之中，你会失去很多的快乐。一贪就没快乐了，不贪都是快乐。所以民间有这么一个流传，就叫世能知足心常乐，人道无求品自高啊。贪心唯一的给你的一件事情，就是送给你的是烦恼和痛苦。所以不贪的人永远知足，永远没烦恼。不要贪吧。好，时间呢，他们给我的时间呢要到了啊，时间到，笑话到。啊，笑话都有意义的啊。现在的人呐、啊，真的什么都不懂，就会炫富。炫富就是比谁富有，对不对啊？这个笑话说，饭店里的人特别多，有一对年轻的情侣找位置，找来找去找不到位置，最后呢，就和一个看到一个青年坐在那里，就跟他拼桌坐在对面。那个女的呢，长得还挺好看的，这个小青年呢就多看了他两眼，结果被他的男朋友发现了，看他 都看见发现了，哗嚓一下把汽车钥匙往桌子上一放，想吓唬他。这青年一看钥匙，我的妈呀，不就是一个辉腾吗？你们知道辉腾是什么车吗？大众，对不对啊？你们都懂啊，嗯，大众车。然后呢，没想到啊，这个小青年啊，哗嚓，马西迪奔驰，再哗嚓，啊，这个奥迪，再哗嚓，劳斯莱斯，我的娘啊，好几个车钥匙，这个小青年全部甩在车上了。那个男的一看，灰溜溜的领着那个女朋友跑了，跟刚刚跑掉，那个小青年说了，哼，真是的，你跟我一个配钥匙的装什么富啊？还想听吗？啊，大家都说房子的经纪人呐、啊，就是做房产的经纪人呐、啊、，agent 啊，死的都能说成活的啊。卖房子为了把房子卖掉，什么都敢说。有一个 agent 经纪人，他为了推销房子，喋喋不休的向顾客夸耀这幢房子的楼房和这个居的居民区怎么好怎么好。他跟人家说了，哎呀，你知道啊，这是一片多么美好的地方啊，阳光明媚，空气清洁，鲜花绿草遍地都是，这儿的居民啊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疾病，什么叫死亡的啦。正在这个时候，一对送葬的人从远处吹喇叭过来了，咪了麻了，一路上哭声震天呢。那个人冲着这个经济看了，这个经济马上说，你看看你们，你看看这位可怜的人，他是我们这儿的医生啊，因为常年没有病人，他会白白活活的被饿死了。所以我们学佛人应该看清看透啊，看清需要智慧，看透需要阅历啊，我们有时候在人间要有一种胸襟，精神世界一定要丰富，要安详。你们听台长讲，实际上你们就在吃精神大餐的啊。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通过自己的体悟看清这个世界，并能通过自己的悟性啊，将这个事情看破，实际上想通了，看破就叫想通了。你们想一想，你们一辈子过来有多少事情想不通的，现在不都想通了吗？过去有多少为难你们的事情，现在不都过来了吗？你们现在想不通和很痛苦的事情，再过10年之后呢，可能早就不存在问题了。希望你们看得远一点，想通想明白，在佛法的道路上，芝麻开花节节高。啊，我要等你们鼓掌鼓完了啊，我才说。